第三，心对心讲你听得懂的话。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圣灵的喜乐与榜样的力量，圣灵的喜乐与榜样的力量。让我们先来听信仰教堂的短视频喜乐的榜样。
人们，今天我们来聊聊喜乐的榜样。在生活中，我们都会遇到各种挑战和困难，然而真正让我们脱颖而出的是，我们如何在这些困难中依然保持内心的喜乐。这种喜乐不是来自外在的条件，而是源自我们内心的力量和信念。当我们面对逆境时，保持积极的心态和内心的喜乐，不仅让我们自己更坚强，也会成为他人的榜样。别人会看到我们在困境中的从容与坚定，从而受到鼓舞和激励。这种喜乐的力量能够感染周围的人，让大家一起变得更加积极和乐观。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他人的榜样，通过我们的行动和态度传递出积极的力量。无论生活多么艰难，我们都可以选择以喜乐的心态去面对，并用这种喜乐去影响和带动他人。愿大家都能在生活的每一个阶段保持内心的喜乐，并成为他人眼中的榜样。让我们一起用这份喜乐的力量去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创造一个更加充满希望和活力的未来。谢谢大家的聆听。
好，那让我们来看一下啊，《帖撒罗尼迦前书》1:6-7所告诉我们的：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甚至你们住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好，在这两节经文当中谈到了圣灵所赐的喜乐，保罗赞美信徒们在艰难中仍然能够充满喜乐。这种喜乐不是来自外在的环境，而是圣灵所赐内在的平安跟满足。即使在挑战和困苦中，信徒依然能够感受到神的同在和恩典。第二个谈到了效法主与使徒，信徒们不仅效法使徒的榜样，更效法主耶稣基督。这种效法不仅是外在的模仿，而更是内在生命的改变和更新。通过效法主，信徒们展现出基督的品格和生活的方式，成为他人学习的榜样。第三个谈到做信徒的榜样，马其顿和亚该亚的信徒们因他们的信心和行为成为其他信主之人的榜样。这不仅是他们对信仰的肯定，也是对他们生活方式的见证。成为榜样意味着他们的信仰是活泼的、真实的，对他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好，让我们一起来反思跟应用。首先，第一点谈到了追求圣灵的喜乐，在面对生活中的困难时，不要忘记追求圣灵的喜乐。通过祷告和与神的亲密关系，感受他所赐内在的平安跟喜乐，超越环境的限制。所以喜乐非常重要的，圣灵中的喜乐。第二个，效法主与信徒的榜样，在信仰的道路上找寻那些值得效法的榜样，同时也努力成为他人的榜样。通过效法主耶稣和属灵前辈的生活，逐渐塑造自己的属灵生命。所以榜样非常的重要哦，自己也要成为别人榜样。第三个，活出榜样力量，在日常生活中用行动展示你的信仰，让你的生活成为他人的榜样。通过言行向周围的人展现基督的爱与恩典，激励他们在信仰上成长。好，那首先谈到这个喜乐非常重要，喜乐心乃是良药。我们现在人最大问题就得了忧郁病啊，忧郁症啊，所以呢天天都是闷闷不乐的，都是没有笑容的。然后呢我们像在像保罗，他这个喜乐跟快乐不一样，快乐是外面的，喜乐是里面的。从里面出来的喜乐是因为感受到主的同在、主的看顾、主的保守，以及自己有永生的盼望。里面不管遇到怎么样困难、怎么样环境，都能够保持喜乐的心。
找寻真的自我，身边只有希望在陪伴我。光芒闪烁微弱，心中火焰燃过，突然之间看见光辉嫦娥。我背负勇气向前，握住信念的火焰，手中还握着坚定誓愿。漫长旅途无边，迎接着风雨考验，只有那信心指引向前。什么疑惑退缩，什么
各位亲爱的人早上平安，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了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六到十节，一章六到十节。那我们先来听今天的灵修经文。
C 三灵修，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六到十节。
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
让我们一起来导读中心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八节，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处都传开了，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处都传开了，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好，接着让我们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一章的后半部，保罗继续赞扬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表扬他们在大难中因圣灵的喜乐领受真道，并成为信主之人的榜样。保罗强调帖撒罗尼迦信徒的信心已经传遍各地，成为了福音的见证，他们的生活见证了离弃偶像归向真神的变化，并且满怀盼望地等待主耶稣的再临。面对逼迫和困境，帖撒罗尼迦信徒的信心依然坚定，表现出对主的忠诚和盼望。保罗指出，他们的榜样不仅激励当地的信徒，也影响了更广泛的地区，使更多的人认识到福音的真实和神的力量。因此，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们不仅在信仰上坚立，更成为了福音传播有力的见证。好，接着让我们来听寇尚老师的短讲信息。好，这个等候主再来的生活态度，
神是又真又活的，得罪神是件很可怕的事情。神不是放在那里的偶像，你爱怎么玩他也不会怎么样。神有作为的，当这些作为展现出来的时候，人要不要去面对？ 这是我们要去考虑的。保罗说怎么样？说各地的人证明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怎么样？他们因为领受了真道，他们因为信了神以后，他们怎么样？他们就离弃偶像，归向神，并且怎么样？服侍那个又真又活的神。他说，然后怎么样？你为什么会这样做呢？他这个原因在后面。他说，因为要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哦，这段经文很重要。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每一章的结尾的部分都有提到主再来的事情。这边讲等候他儿子的从天降临，显然不是指的第一次道成肉身了，这是他第二次来，因为就是说他已经只是从死里复活，死里复活这是第一次道成肉身的时候就发生的事情了。他那你现在还等候什么？等候他再次的降临。这个等候他再次降临，降临的是谁呢？是那位神来做人那位，所以以复活的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嘛，是那位，那位救我们脱离怎么样将来愤怒的耶稣。哦，这句话很重要。你等候神再来，很多人今天讲说，主啊，我愿你快来，学习像约翰在启示录里面所说的一样。你知不知道主再来之前有几件重要的事情？主再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这位神呢。那个时候还没有认识主，或者说拒绝认识神的人，你要接受面对那个终极的审判。那个终极审判所要彰显的是主的愤怒啊！上帝是公义的，是圣洁那位。他如今给我们看见，他的确他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那位。但是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啊！如今是恩典的时代，他尽量的给我们机会去认识神。可是如果有一天主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面对审判的时候，人逃不了的。你说我这辈子我自己造神，我活在我里面，我什么教都不信，我信睡觉。你可以现在嚣张狂妄，俯仰无愧于天地之间，自己以为自己很棒了。那一天审判你的不是你自己，审判你的也不是你造的神，审判你的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真神。而那个时候他是公义，他是圣洁的那一面出来，谁能够在他公义圣洁的那个属性里面站立得住呢？除非我们这些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人，在他的救恩里面被神保守。所以他这边讲到说怎么样，我们为什么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归向神之后，他们要服侍又真又活的神，他们为什么会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展现出那种说他们离弃偶像归向真神，为什么他们能够信心做出的那些功夫，爱心里面的劳苦，为了盼望神里面神的坚韧，为什么都可以？因为知道主要再来，主要再来，在永恒的盼望里面好好的过今天。所以他说怎么样？他说等候他的儿子从天降临。他的儿子从天降临的时候，那个时候怎么样？我们要怎么样？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这边特别用耶稣，他不是用基督耶稣。耶稣的名字是意思什么意思？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他要让他们脱离那个罪的刑罚。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鞭伤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医治。你可以看见在这个里面是神的恩典存在。帖撒罗尼迦前的信徒们，他们在神的真理里面等候神要再来的情况之下，免除将来的愤怒的情况之下，奋力为主而活，这样子的生命见证是被传开来的。真正传开来了，除了恩惠的福音言语的传扬之外，在乎全能，在乎圣灵，在乎全备的充足的信心，这样的才是一个正确的福音见证。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你已经看见保罗借着给帖撒罗尼迦教会信徒的勉励，其实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这些白白领受救恩的信徒，在有限的今生，在主要再来的这个大的方向里面之后，我们该怎么样活出生命的见证，什么才是真正对人有帮助有建设的。愿神的话成为我们脚尖的灯，成为我们路上的光，带领我们在这个有患难的时代里面，却能够靠主我们活出圣灵里的喜乐，并且效法历代圣徒他们在生命中做的见证，以至于我们成为这个时代的祝福。
好，寇尚老师在这个短讲当中告诉我们四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神的真实与审判，第二个是帖撒罗尼迦信徒的回应，第三个是主再来的盼望，第四个是正确的福音见证。好，接着呢，让我们来看今天真心话的主题。好，第一个主题是在大难中领受真道。 在大难中领受真道。第六节，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保罗提到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在大难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了真道，并效法了保罗和主。信徒们在艰难的环境中仍然坚定不移地追求真道，这是他们信仰的真实见证。他们信心和喜乐并不因环境的困苦而消退，而反而更加的坚固。他们在困境中依靠圣灵，展现出超越环境的信仰力量，成为信仰的生动的见证。他们生活不仅是个人信仰的表达，更是整个教会信仰的榜样，使其他信徒在看到他们的坚韧和喜乐时受到鼓舞和启发。好，对我们的反思，我们是否在困难和挑战中仍然保持信心，依靠圣灵的喜乐来领受神的真道？我们是否效法了主和使徒的榜样，在逆境中依然坚守信仰？好，这个呢，在逆境中仍然能够赞美神，那就是献上赞美的祭。所以呢，人往往就是在顺境中会赞美神，在逆境中很难赞美神。那为什么会赞美？一赞美之后，里面就有喜乐；一赞美之后呢，就能够胜过属地的黑暗权势。好，第二个主题是信心的榜样，信心的榜样。七到八节，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徒之人的榜样，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保罗指出，帖撒罗尼迦信徒的信心成为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徒之人榜样。他们不仅自己坚信福音，还通过圣活的见证将福音传扬开来。他们的信心和见证不仅影响了当地，也影响了远方，使更多人认识了主的道。他们的生活成为了活生生的福音宣讲，使远近的信徒都受到了鼓舞和启发。他们的信心和见证仿佛一盏明灯，照亮了那些寻求真理的人，带领更多的人走向信仰之路。好，对我们的应用，我们是否在生活中成为他人的信心榜样，透过我们的行为和见证来传扬福音？我们的信心是否在我们家庭、社会甚至更远的地方传开？好，我们永远不可能把我们没有的给人。今天我们要能够传出去，就是说我们里面有这个信心，所以我们就能够在这个信心上成为别人的榜样。好，第三个主题是离开偶像归向真神，离开偶像归向真神。九到十节，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帖撒罗尼迦信徒的信仰见证了他们离弃偶像 归向了又真又活的神。他们不仅改变了信仰，还积极的服侍神，并且充满盼望地等待主耶稣的再来。这种信仰的转变和盼望的态度成了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他们的决心和行动体现了对神的忠诚和对永生盼望的坚定。他们不仅抛弃了以前的偶像崇拜，还通过积极的行动和侍奉，彰显了他们对真神的全心依靠和忠诚。好，对我们的挑战，我们是否也彻底离弃了生活中的偶像，专心归向神，并且忠心的服侍他？我们是否怀着盼望的心情，期待主耶稣的再来，并在生活中为此做准备？好，偶像，这个偶像不只是有形的偶像，也包括无形的偶像。我们心中有太多无形的偶像，所以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真正的服侍神了、哦、真的就是因为我们在服侍当中也在拦阻神。我们当我们没有把自己彻底的那个心彻底的归向神的时候呢，那是真的很难进入真正的服侍。好，结语，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这段经文中， 保罗赞扬了帖撒罗尼迦教会信徒在大难中的信心，成为信心的榜样，以及离弃偶像归向真神的见证。他们的信心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更是广泛传播福音的见证。愿我们能够在生活中活出这样的信心，成为他人榜样，离弃偶像，专心服侍神，并怀着盼望期待主耶稣的再临。好，让我们一起来向阿爸父父求。亲爱天父，感谢您透过保罗教导让我明白在大难中保持信心的重要性，求您帮助我们成为他人的信心榜样，通过我们生活见证来传扬福音。愿我们离弃生活中的偶像，专心归向您，忠心服侍您，并怀着盼望等待主耶稣的再临。好，讲来讲去就是信望爱，讲来讲去就是信望爱，就是盼望主耶稣的再临。在我们这一段的信仰旅程中，或许我们是经历以色列人一样啊，哎呀，前有后海，后有追兵啊，进退两难啊。今天我们怎么样凭着我们的信心穿越这黑暗的沙漠？让我们一起来敬拜吧。因为我们在敬拜当中，圣灵能够启示我们心中那些有形无形的偶像，那些拦阻我们向前能够向前的那些拦阻我们认识我们的神的至高之事。当以色列人在穿越黑暗的沙漠，在那里逃离追兵的时候，他们后有追兵，前有红海。今天你在信仰的道路上，是不是或多或少也是像以色列人一样，后有追兵，前有红海，进退两难？因为这是黑暗权势对我们的笼罩，借着世界的灵，借着我们里面肉体自我的软弱，还有撒旦的黑暗权势来笼罩着我们。今天我们要彻底的脱离这些黑暗对我们的捆锁，带着盼望，带着盼望，带着主再来的盼望，来走这一条永生的道路。主耶稣，你知道我们这群人只会在顺境的中来赞美你，我们没有办法在逆境的中再赞美你。如果我们今天遇到后有追兵情和红海的情况下，我们是不是心里还能够有喜乐，有喜乐力量来敬拜赞美你？你还有保罗都成为我们的榜样。今天也愿主将这样的信心更多的浇在我们里面，让我凭着对你的信心，对你再来盼望，能够穿越黑暗。耶稣，你知道我们这群人是被黑暗权势笼罩的一群人。今天我们借着每天的灵修，我们宣告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当我们以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胜过地上所有黑暗的权势，来穿越黑暗。主耶稣，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成为别人信心的榜样。也感恩今天保罗对我们的教导，让我们知道我们持续要在信望爱里面持续的建造。愿这个望就是你给我们的应许，你给我们诺言，你还会再来。我们紧紧抱着这个盼望，等待主的再临。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门。